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珍的粤语广播，现在是8月22号星期二，以下国际新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南非当地时间星期一晚间抵达约翰内斯堡进行国事访问，并且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5次会晤。目前中国面临国内经济放缓和国际外交遇阻的困顿的局势，这个只是习近平今年第二次出国访问，与新冠疫情前穿梭国际舞台的形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习近平上次离开中国在今年三月，在莫斯科会晤了他亲爱的朋友俄罗斯总统普京，两国领导人是重申中俄针对美国的战略的结盟，同时宣扬一个不再受西方支配的新世界的秩序。藉由这次的金砖国家领导人峰会，中俄期望能够进一步推动他的愿景。由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与南非所组成的金砖五国，他们的国民生产总值占全球的 23%， 人口占全球 42%。今年峰会的议程将会包括未来可能扩大金砖国家成员数量。埃尔及利亚、埃及和埃塞俄比亚等几个非洲国家先前曾经表达过加入金砖的意愿，而今年受邀参加峰会的69个国家就包含了所有非洲国家。美国商务部在星期二表示，商务部部长雷蒙多将于下星期前往中国，与中国政府高级官员和美国商界领袖会晤。上个月虽然有报道说中国黑客入侵了美国商务部的电子邮件，雷蒙多仍然坚持表示他要继续是执行访问中国的计划。美国商务部的声明当中说，雷蒙多将在8月27号至30号访问北京和上海，他期待进行建设性的讨论。这份声明还说，有关会晤将会涉及美中商业关系、美国企业面临的挑战以及两国可能的合作领域。中国上个星期说欢迎雷蒙多的访问。雷蒙多最近表示，他想就中国针对美国科技公司的方式对中国不尊重知识产权向中国提出真正严重的关注，但是都试图是寻找商业途径的方式。上个月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对美国进行了为期四日的访问。美日韩三国领导人在大围营峰会上强调共同对抗北韩核威胁之后，北韩官媒朝中社星期二是警告说，大围营达成的三边协议将导致朝鲜半岛是爆发热核战，并且预告了未来一星期将会发射另外一枚军事侦察卫星。为应对北韩带来的威胁而需要加强联合行动，美国和南韩星期一展开月之自由护盾年度军演。平壤长期以来一直声称这些演习是为了侵略北韩所做的预演。朝中社星期二通过社评批评大卫营宣言目的在于发起核战挑衅。文章说，如果大卫营签订的协议在战争演习当中付诸实践，朝鲜半岛爆发热核战的场景将会很可能成为现实。另外，北韓星期二告知日本方面將在8月24號至31號這段期間發射一枚的衛星，這個是北韓今年第二次的嘗試。5月底發射的軍事偵察衛星以失敗收場，當時北韓官方聲言很快將會重啟發射的計劃。韓聯社分析說，平壤此舉或者意在為建政75週年獻禮，並且牽制正在進行當中的韓美聯合軍演。澳大利亚最大战舰星期一参加了在有争议的南中国海与菲律宾和美国的联合演习。面对中国日益增强的军事存在，三国寻求加强防务关系。中国部署了几百艘的海警、海军和其他舰船在有争议的海域巡逻，并且将岛礁军事化。中国声称对这些海域几乎完全拥有主权，虽然国际裁决认为中国的权利声杀没有法律的依据。澳大利亚皇家海军坎培拉号两栖攻击舰是参与菲律宾亚龙演习的几艘的舰艇之一。首次举行的这次演习是澳大利亚年度印太粉钻活动的一部分。亚龙在他加禄语是波浪的意思。来自澳大利亚和菲律宾的约2000多名的士兵是参加8月14号至31号举行的海陆空演习，大约150名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员亦都参与其中。美国总统拜登星期一承诺协助夏威夷野火的生还者重建。这场的野火发生近两星期后，已经造成至少114人死亡，几千座房屋是被毁。 歷史名鎮拉海納大部分地區被夷為平地。拜登和第一夫人吉爾是訪問了夏威夷島、毛伊島，在那裡會見了包括州長格林在內的官員，並且感謝救援人員在這場致命火災後所做的工作。拜登說，從悲傷的事件當中，他們看到了很多充滿希望和英勇的事蹟，展現了 Aloha 的精神。每一位緊急救援人員都冒著生命危險是拯救他人。他說，日常的英雄、鄰居互助、夏威夷原住民領袖提供安慰和力量。
The entire company, country is here for you. We just surveyed the damage. I want you to know, whatever it takes.
拜登說，美國對遇難者表示哀悼，他的政府將會竭盡所能協助恢復工作，並且在重建過程當中是尊重當地文化傳統。在野火發生後的最初時期，一些共和黨人指責拜登立即採取的行動是不足。另外有跡象表明，一些夏威夷居民亦都對拜登的反應感到不滿。當拜登的車隊駛過被大火燒焦地區的時候，大多數圍觀者歡呼揮手，並且作出 Aloha 的手勢，即是夏威夷人的問候方式。但是新聞報道亦都說，有少數旁觀的人以不友好的手勢表達了他們的不滿。白宮是宣布聯邦緊急事務管理局地區領導人芬頓星期一被任命為聯邦應對毛伊島野火的首席協調員。後熱帶風暴希拉里星期一在美國西南部的部分地區造成洪災，氣象預報員是警告說，隨著風暴向內陸系移動，可能造成危及生命和災難性的影響。美國國家氣象局敦促洛杉磯地區的民眾是不要出門。洪水據報在一些地區是導致塌方、道路變形，據報道有泥石流的出現。國家颶風中心說，近日被定為颶風的希拉里目前降為後熱帶氣旋，風暴的殘留部分星期一晚間穿過加州南部和內華達州的西南部。氣象預報說，風暴然後向北。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告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40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 YouTube 的账户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各位听众，现在你可以在 Podcast 网站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我们的长篇美国历史节目《建国史话》已经开始陆续上载到 Spotify.com 网站，各位可以随时随地下载收听。请你在 Spotify.com 用中文繁体字搜寻《建国史话》这四个字，就可以找到有关的节目了。如果你哋冇办法登录我哋嘅网站嘅话，你哋可以使用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嘅网站嘅。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嘅话咧，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1.com， 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嘅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噶啦。在这次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播出专访现在目前在美国流亡的香港民主派倡导人士许永廷，他对美国之音说，中国的爪牙到处都是。我们亦会报道欧盟发表香港年度报告之后，活动人士呼吁欧盟对在逃香港人提供帮助。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香港的传媒再现危机，学者和香港记协谈论港版国安法之下传媒的生存空间。以上内容欢迎收听。香港的港版国安法实施超过3年，传媒的生态再次出现危机。有免费的香港报章在近日宣布停止印刷版，并且裁员超过20日。而《东方日报》亦宣布，多年来以尖锐文笔讽刺时政的专栏《功夫茶》从上个礼拜开始暂停。有学者分析认为，过去2-3年香港的新闻自由的国际排名急速下跌，很多较具批判性、表达形式较为辛辣的新闻节目、专栏和漫画都相继消失， 他们担心传媒监察减少可能会衍生贪污等社会问题。香港记者协会就说，情况反映香港无论是商业和新闻自由的环境都对营运传媒造成莫大的困难，不利传媒生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汤慧云在香港的报道。
香港经济日报集团旗下有12年历史的免费报章情报，上个星期三即是8月16号在社交网站宣布，因应市场发展将会全面转型为网上电子媒体，将会在9月15号出版最后一期印刷版报章，并且裁员超过20人。這次是《經濟日報》集團繼《旅遊消費生活周刊》U Magazine 之後，再有集團旗下刊物宣布停止印刷版。U Magazine 同樣以因應市場發展和配合集團的數碼轉型策略為理由，8月10日宣布將會在8月31日出版最後一期印刷版，日後只是保留數碼平台。另外，親建制的《東方日報》編輯部上個星期一，即是8月14日刊登啟示，表示該部旗下多年來以尖鋭文筆諷刺時政的專欄《功夫茶》上個星期二，即是8月15日起暫停，後會有期，但是未有交代專欄結束的原因。《功夫茶》上個星期一刊出的最後一篇文章以日日石屎冧不停，香港已然變危成為標題，談及香港最近頻頻發生樓宇石屎剝落的問題。內文指幾日前，功夫茶先懷著沉重心情叫大家此生多珍重，皆因呢個城市俾唔到安全感市民。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李立峰上個星期二，即係8月15號應邀出席民主黨前主席劉慧卿主持的網台節目 ChatDP with Emily， 討論港區國安法下的新聞和言論表達自由，談及功夫茶暫停有乜嘢啟示。李立峰表示，從學術角度嚟講，好難個別分析功夫茶停刊事件，不過他認為從香港整體傳媒發展趨勢可見一斑，例如三個月前明報停刊多次被當局點名批評的專子漫畫，香港電台2021年起下架頭條新聞或者更換鏗鏘集等新聞專題節目的風格，一些具批判性、表達形式較辛辣、諷刺性較強的傳媒似乎一個又一個在公共空間消失。
因為你功夫茶給大家的認知都是好批判啦，同埋佢啲語言係去到
好比較
係好辛辣㗎嘛。咁所以其實我哋講緊係而家係一張報紙，佢有一個好歷史傳統、好長久、好為公眾所知，用一啲好辛辣嘅文筆去批評社會現實，甚至好多時係批評政府啊咁。咁而家佢唔存在。好啦，咁而家我就話啦，你唔係一單咁嘅嘢喎。你譬如即係兩三個月之前先至有專子啦，係嘛？
專子又唔俾啦，專子就喺香港嘅。冇走到，不過佢唔肯登佢啲漫畫《明報》。
香港國安法實施超過三年，李立峰表示，新聞自由的國際排名急速下跌到140位，好多被認為是黃媒，即係親民主派的新聞機構，包括《蘋果日報》、《立場新聞》和《眾新聞》等相繼停運，而家連親建制的《東方日報》批判性專欄《功夫茶》都消失，他認為更加強化這個大趨勢。李立峰表示，過去傳媒有很多新聞專題報導，現在都不太可能做到，例如涉及被視為敏感的議題，包括警察的議題。他又表示，亦都有受訪者發表激進的言論，記者為了保護對方而作自我審查，選擇不寫相關的內容。李立峰形容，除了視乎傳媒夠不夠膽做，也都在於受訪者是不是夠膽答。他認為現在香港傳媒已經很難找到不同角度的受訪者，同時有2至3個消息來源去驗證一個紮實的調查報導。
我提警察，我唔係話佢有咩嘢一定要你查，但我意思即係話，起碼即係我如果我之前話我問好多嘅即係新聞工作者，咁有時佢哋都會話，即係其實你問佢喂有咩嘢係最敏感，佢可能真係會有啲被訪者都會即係記者嚟嘅，佢都會話紀律部隊咯，咁即係都會有一個咁嘅諗法。咁第一就係有啲係被視為好敏感啦，第二就係其實個所謂審查或者所謂嘅新聞自由倒退咧，有時唔係淨係個媒介夠唔夠膽做。有時頭即係 exactly 就係你頭先講嘅，就係仲有冇人夠膽答嚇，仲有冇人答嘢？
李立峰表示，連親建制傳媒嘅批判性專欄都消失，佢認為好多社會上嘅不滿可能會被壓抑，長遠會影響政府嘅施政。佢擔心當傳媒嘅監察減少，將會衍生例如貪污等各種社會問題。
我哋點解會即係相信新聞自由、言論自由？點解相信批評嘅重要？就係因為你會相信一樣嘢，就係喂，其實你係通過一個公開嘅討論、公開嘅批評同埋回應，你先至可以去更加好咁確保佢唔會亂嚟啊嘛，又或者佢唔會做錯嘢啊嘛。有時唔係佢想亂嚟，而係講緊話佢唔知道有咩問題嚇。咁你如果你即係即係你拒絕好多批評嘅，你甚至係壓制咗好多批評嘅，咁你社會上好多聲音出唔到嚟。咁變咗好多嘅，其實社會上可能俾本來提供到俾個政府嘅，提供到俾個社會好多 feedback 啦，所謂出唔到嚟。咁你其實你長遠嚟講，你係會影響即係好多，你甚至影響施政啊，影響個政策嘅合理度啊，或者真係會令到可能個社會係少咗監察之下，可能真係會多咗各種各樣嘅問題啊，甚至貪污啊等等，即係你各種各樣啲社會問題都可能會即係嚴重咗。
香港記者協會簡稱記協上個星期五即是8月18號發聲明回應情報停刊和裁員超過20人。聲明表示再有傳媒緊縮，記協認為說明香港無論是商業和新聞自由的環境都對營運傳媒造成莫大的困難，不利傳媒生存。記協表示目前不少同業正是面對裁員和削減薪酬福利的威脅，滿懷熱誠的新聞從業員隨時因為生計問題被迫放棄理想。記協憂慮近年越來越多新聞從業員失去工作，不少被迫轉行，流失具經驗的新聞工作者會令新聞質素下滑，亦都是造成香港新聞自由下降的原因之一。記協呼籲各大傳媒機構的經營者和管理層在考慮成本問題的同時，亦都必須考慮人才流失的負面影響。記協主席陳朗星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香港傳媒近期面臨的危機亦都同當前的社會氣氛有關。他認為除了傳媒人才流失、新聞質素下降，讀者在高壓的社會氣氛之下亦都減少看新聞的興趣。
即係比較係高壓啲啊，咁大家覺得喂睇新聞嗰時都係唔開心嘅消息或者其他啦。第二就係新聞嘅質素啦，即係好多時已經係冇乜好 critical， 即係點啊？即係好有批判性啊，或者好獨立去做新聞嘅膽識啦，大家都嚇。即係我舉個例子，譬如上幾個星期，即係呢個啟德郵輪碼頭嗰啲新聞根本。全部都是政府的政策啊、宣傳啊，然後大家冇去，亦都引起唔到個社會討論，究竟郵輪碼頭發生咗咩事呢？咁樣，咁你見到其實真係全部都係一啲好一面之詞，或者大家都唔多去批判咯、啊。
記者問及《明報》最近刊出有關立法會議員出席表決議案的報導，出席率排行倒數第二的議員何君堯沒有檢討自己出席率偏低，反而批評記者企圖帶風向，貶低立法會議員，甚至認為記者應該要考牌。陳朗星表示，事件反映傳媒機構面臨的威脅是來自界線模糊的煽動罪，他很欣賞明報記者在這樣的社會氣氛之下仍然敢於做這一類專題報導。
他擔心是源自於在立場新聞案控方的指控，即譬如辯方都說到喂同一樣的新聞為什麼 A 出 B 出是沒有問題，立場新聞就有問題呢？咁我方都會講到明啦，喂，咁你個機構啊，你個傳播能力啊，嗰樣嘢，即係而家唔係對事啦，係對針對機構啦，針對你個機構，所以其實大家做唔到呢樣嘢，其實係睇 個機構敢唔敢做咯。咁當然非常之欣賞明報仲有咁嘅膽識去做啦。至於嗰啲議員嗰啲咁嘅狂言同埋垃圾嘅言論咧，我就覺得完全係唔需要理會啦。即係第一，除出嚟嘅消息都知道中聯辦，我諗甚至北京都會好關注啦。第二，佢呢啲咁嘅解釋根本就係詭辯啦，垃圾嘅回應啦。即係如果開會係唔重要，有咗共識就唔使嚟平投票嘅話，咁人唔使開政人大政協啦，係咪？點解每年人大政協又要啊行會又唔開，立法會又唔開咁樣？咁明報呢個故障係捉到痛處。
陳朗星又表示，《東方日報》的功夫茶專欄停刊，他感到可惜，因為這個專欄經常以辛辣的文筆批評政府和官員，很多時候講中了市民的心聲。他認為專欄暫停亦都是反映目前香港以國家安全為主導的社會氣氛。
我諗喺呢個嘅社會環境氣氛啊，以國安同埋以呢、這個不能批評為連批評都會被視為影響到個社會安寧，只係國家安全嘅時候，咁我諗個專欄都係有好大壓力嘅。咁對我嚟講係非常之可惜咯。其實我哋唔係要去聽，為政者唔係淨係要去聽讚美的聲音咯，批評的聲音更加要，即應該都是個態度是有質改之無質加勉啊。
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維雲從香港發嚟的報導。
你而家收聽緊嘅係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歐洲聯盟在他們的2022年年度報告當中對香港高度自治和權利與自由的持續侵蝕表達關注。在8月18日歐盟發布的報告深入探討了香港的國安法以及對香港法治、言論、集會、媒體和學術自由的影響。据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李世想在伦敦的报道，这篇报告详细描述了2022年香港的主要政治事件，例如李家超未受到任何挑战地被任命为香港特首，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香港的访问，以及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的限制措施。但是报告的主要焦点仍然是2020年7月由北京实施的港版国安法。这项法律的通过导致几百名意见人士被捕，香港的政坛反对意见被消除，以及该法对香港社会多元表达形式的镇压。这份报告还指出，位于香港的外国学者和媒体专家亦深受国安法影响。这份报告举例包括学者签证被拒绝、自我审查、新闻机构关闭和记者面临煽动罪的指控。欧盟报告提到，部分香港教育机构甚至从课程当中去除了人权的内容。对于欧盟的年度报告，香港特区政府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并且说欧盟无理攻击和污蔑抹黑。香港当局在声明当中说，香港特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的一部分，是一个在一国两制之下享有高度自治权、直辖于中央人民政府的地方行政区域。特区政府强烈呼吁欧盟认清事实，遵从国际法和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立即停止干涉纯属中国内政的香港事务。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驻香港特派员公署发言人话：香港国安法实施超过三年来，香港的法治和营商环境更加优良，社会越发安定团结，展现出蓬勃旺盛的生机活力，迎接了由治及兴的新局面，开启了良政善治新篇章。又话香港居民依法享有言论、新闻、结社等权利自由，在更加安全的环境当中得到更好保障。又话欧盟有关的报告罔顾基本事实，对中方维护国家安全的正义之举横加指责，对特区政府依法施政说三道四，对特区法院公正审判妄加置评，恶意唱衰香港光明前景，已经沦为政治表演工具，毫无公信力可言。香港人权活动人士以及英国港侨协会的组织创办人郑文杰对份报告表示赞同。他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这份报告对国家安全法的定性，对于目前和未来报告香港问题很有帮助。国安法限制了政治多元和表达，限制了基本自由。这份报告他认为很准确地指出了国安法的后续影响是一国两制的基本瓦解。郑文杰更进一步强调了这份报告对中共政权的影响，并且希望欧盟根据报告对在逃港人提供更多的协助。 郑文杰话，佢系同意报告当中嘅建议，例如检讨欧盟嘅难民政策，向港人提供更多支持，会员国要检讨司法互助等等。郑文杰话，佢哋对港人喺海外社区同组织一直系好担心，西方政府好似当年忘记中共六四暴行一样，忽略咗港版国安法嘅实施。但是这份报告是打消了所有人的疑虑，并且提醒了西方政要对人权的监督和职责。欧盟在这个报告当中的结论显示了中共政权的洗地是没有用的。现在我们不知道未来欧盟会有什么行动，但至少欧盟在认知层面上是符合客观事实。郑文杰说，呼吁欧盟政府的行动应该要从认知相符合。香港前区议员郭子健亦是苏格兰香港人的创办人，他强调香港侨民需要国际支持的必要性。他说，虽然这份报告是一个起点，但是欧盟跟着来的行动更重要。郭子健对美国之音说，这个不单只是他们被通缉的人被影响，在英国和欧洲也有很多普通香港人活在阴影当中。欧盟的这个表态也应该考虑到这些在海外香港人。主权国家和机构对海外流亡港人的社群的支持是非常重要。在中国学术界和商业界工作多年的艾丽西亚·亨尼格博士认为，中共意识形态正在侵蚀香港，在香港的欧洲跨国企业迟早都会离开。他警告，在未来如果你想在香港当中生存，作为外国人你亦必须要接受自我审查。香港的自治，至少我们在国安法之前理解的自治已经是不再存在。他认为跨国公司离开香港只是时间问题，因为越来越多的公司会明白，如果他们想留在香港，就必须要以某种方式和他们的母国总部脱欧。但是亨尼格博士认为，欧盟的报告在短期内不会改变中欧关系的现况，亦不会改变欧洲对中国的战略，因为现在仲是为时过早。但是他呼吁企业应该进行商业道德的分析。亨尼格博士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目前欧洲企业仲未有太大受到国安法影响，如果企业的运行和盈利不受太大影响的话，那他们就不太可能作出任何改变。但是从商业道德的角度来看，位于香港的欧洲企业应该评估并思考自己能否对香港社会产生积极影响，如果不能够的话就应该要离开。国公司应该要思考自己能否在同这个打压自由的政权是同流合污。观察人士说，欧盟的这份年度报告清楚地提醒了国际社会在香港发生的针对自由的侵蚀。这份报告突出了国家安全法的影响。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香港特区政府对报告结论提出反对，但是这份报告获得了香港活动人士的赞同。他们呼吁欧盟继续关注香港局势，并且为香港人提供更进一步的支持。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世上在伦敦的报道。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2023年5月9号，美国联邦调查局拘捕了麻萨诸塞州名还男子梁利堂，他63岁是美国公民。梁利堂被控2018年起为中国共产党效力，充当外国政府非法代理人。梁利堂案的受害人之一，目前在美国流亡的香港倡议人士许永廷，就是我们今日受访的主角。许永廷对美国之音说，中国的爪牙到处都是。下面是报道的内容。
2019年香港政府推动修订逃犯条例，允许将嫌犯是引渡中国大陆受审，此举引发主权移交以来香港最大规模的公民抗命浪潮。当年8月，留美学生许永廷宣布是举行波士顿与香港同在集会，声援故香港人。消息迅速在当地的华人社群那里蔓延开来。
我知道先是有一个学校大学的就是校友的群组里面，他们开始讨论这种东西，然后整个情况就扩散得很快。
许永廷说，一个大学的校友的群组里面开始讨论，整个情况扩散得很快，他们开了另外一个微信的群组，目的是希望可以踩场。有些对话是比较有威胁性的，他们开始讨论带枪带武器去攻击威胁他们，他自己的个人资料，他的社交平台，所有东西都被截屏放在那个群组里面。有人直接将他教会的地址放上去，说每星期五他都会在那里去他教会恐吓他，或者就是在门口静坐。 活动之前的那个凌晨，他设想自己在台上拿着咪，想到他们有一个讯息讲他要是拿枪射他，他一直在想，然后开始恐慌。他真的有一刻在想要不要先写一些遗书遗言，他觉得那种的危险，那种的恐惧都是挺真实的。许咏婷生于1999年，香港主权回归中国两年后，从15岁第一次走上街头，她的青春伴随着一波又一波的香港社会运动。在动荡、抗争与残酷当中，她体悟民主自由的价值，亦都将香港人这个身份刻入心底。2019年4月，许咏婷在波士顿爱默生学院校报发表文章《我来自香港而非中国》，一石激起千层浪。
其实那个文章出来之后，我很清楚，就是身边其他的中国学生其实都会把我认出来。
许咏婷说，其实那个文章出来之后，她很清楚身边其他的中国学生会认得她，无论去饭堂或者是转课室，很多时候她总是觉得大家在这里讨论她，在学校里面总是有点害怕，总是会担心宿舍那一层的中国学生会不会是找她呢，或者其他人学校以外的人想要知道他住在哪里，其实一点都不难。他记得很清楚一个事情，他们学校的中国学生在他的 Facebook 里面分享了他的文章，他分享的时候写了一段文字，里面有提及他父母、他的家人，说他们应该为你蒙羞，然后他又发了一个状态，说犯我中华者虽远必诛。他是在凌晨看到这个贴文，因为没有遇过这种东西，他立即是真的恐慌症发作，呼吸困难，开始在那里哭，哭好耐，不知道应该怎样做。在2019年8月波士顿声援香港的那场集会，在收到威胁之后，许咏婷一度是考虑取消计划。
在那活动之前，其实我们自己义工之间有讨论过会不会就 cancel 这个机会，因为真的是太危险了。
许咏婷说，其实他们义工之间是有讨论过会不会就取消这个集会，因为真的太危险了，但后来大家都觉得他不想要被这种的行为恐吓，所以大家都说他们要站起来不要害怕。许咏婷一直怀疑破坏那天集会的行动有中国大使馆的操控。
在同一个周末，然后不同的地方 的活动也被打压的时候，我们大概 也有个谱，就是有人在后面在计划。
他说因为在同一个周末不同的地方的活动亦都被打压的时候，他们心里面大概有数，就是有人在后面在计划。但是直到四年后，幕后黑手的确切的证据才会浮出水面。2023年5月，美国麻萨诸塞州地方法院公布的起诉书用11页的篇幅详细记录了大波士顿地区和平统一促进会会长梁利堂如何在中共官员指示下通过微信召集当地华人抗议他们口中的港独分子，在现场分发五星红旗，并且拍摄集会照片和视频，实时向中共官员汇报。对于许咏婷来说，更加可怕的故事发生在那日的集会之后。
有一个男子就在对面走过来我们这边，然后开始推倒那些展示板，然后开始踩啊、破坏啊等等的东西，然后他是推我们的女义工这样。
他说有一个男子是走过来开始推倒那些展示板，踩啊、破坏、推他们的女义工。完成集会后，同一个男子在他要走回学校宿舍的时候，他一直在他后面那里跟踪他。他第一时间是开了面书直播，直接拍他跟踪。他在后面明显看到他在直播，但是还是大摇大摆地行。他的行为是很明显，他绝对不是秘密地跟踪你，但是他是希望你看到他，然后令你觉得害怕。当他踏入校园的那个时候，会经过学校的警察局，他就跟他们讲了一声。出来之后他还在，他直接等他走过来问他，你为什么要跟着我？他又讲大话，他说没有，我也是走这边，我在这里是吃烟，也都没有走。那他就再打电话给本地的警察。后来有一些朋友义务调查他的背景，查到他是某一个唐人街餐厅的老板。跟踪许咏婷的这名男子叫做刘翔，在波士顿唐人街。他们找到了刘翔自称经营的餐馆，但是知情人对他们说，刘翔并不是这家餐厅的老板，他曾经参股另外一家餐厅，但是餐厅关门。刘翔的妻子是留学生，他是陪读的身份，两个人已经在疫情前回到中国。 呢位知情人一再表示，佢唔清楚刘翔究竟做咗乜嘢，即系听讲佢参加咗一个游行，同人发生一啲嘅冲突。联邦调查局曾经上门嚟到调查。呢个知情人对刘翔讲过：，你喺中国可以乱搞，但喺呢边系唔可以。美国执法官员话：，威权国家越发胆大妄为，试图让美国境内嘅批评人士噤声。同样喺波士顿，今年一月，伯克利音乐学院中国学生25岁嘅吴少雷被起诉。此前佢威胁该校一名声援白纸运动嘅学生话，要将佢嘅手系剁落嚟。7月27号，吴少雷涉嫌暴力威胁亲民主人士案喺波士顿举行首次预审听证。当佢走出法庭嘅时候，美国之音记者上前询问，佢就回应系叫记者走开。许咏婷咁样话。
有时候不需要政府，就是不需要中共去控制这种东西发生。他们大多数的小粉红，其实他们都是自愿的去做这种行为。
许咏婷话：有时候唔需要政府，唔需要中共去控制呢一种嘢发生。大多数嘅小粉红，其实佢哋都系自愿咁去做呢一种嘅行为，去揾你、攻击你、闹你。好多在海外读书的中国学生，他们自小到大已经被教育，听到国家被威胁或者是一些奇怪的言论，他就要向党报告。对于他们这种在香港长大或者很多西方国家的人来讲，这种东西好像是间谍行为，他们也都觉得有些荒谬，为什么他要向他的国家报告呢？每一个地区都会有一些中国学生的社团、华人社区的社团，很多组织背后都跟大使馆有关系。你不用直接跟大使馆，只是跟一个朋友或者你社团里面其中一个人讲的说话，其实都很容易直接报告到大使馆那边。而他们都知道有一些很普通的餐厅、社团，其实都是中国的秘密警察基地。2020年港版国安法颁布之后，许咏婷是被迫流亡，他是第一个在美国获得政治庇护的香港活动人士。2021年年底，他搬到首都华盛顿，目前在非政府组织香港自由委员会做政策倡导协调员。
因为你会真的见这些议员办公室啊，真的跟他们讨论，哦，这个法案怎样写啊会比较好啊，或者是跟他们给他们一些 update， 就是香港有什么新的状况啊。
他说来了华盛顿之后，你会去议员的办公室跟他们讨论这个法案应该怎样写会比较好，或者是介绍给他们知道香港的新的状况。议员提出的法案里面有你跟他沟通讨论的结果，你就会觉得还挺有成就感的。跟其他流亡的香港人比起来，其实他已经是很幸运，因为他早就在这边学习，比其他人更早地适应这里的生活。许咏婷话：生活在美国对比起香港绝对是安全很多，但是会不会是100%安全呢？他认为是不会的。以上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国上海最大的海外移民中介企业之一外联出国顾问集团，因为涉嫌非法兑换外币而被警方专案调查。该公司的董事长何梅和手下几名高层一起被捕，并且被责令交出公司客户资料。此举在中文舆论圈引起了不少的震动。很多分析人士认为，陷入财政困难的中共当局正在试图通过查扣运往国外的贪污腐败政府官员和富裕家庭的财产去阻止资金外流。有评论说，习近平当局在这个时候捉一批一向被视为有亲共表现的企业家，他的目的既要捞钱，亦要借机去整肃政治上不忠的党内外大款。据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在华盛顿的报道，外联出国顾问集团，简称外联出国或者外联集团的主要业务不单止包括海外留学、就业移民、亲属移民、婚姻移民、海外投资移民，更加是他们主打的热门项目之一。这间在海内外知名度很高的移民中介公司的老板何梅出事的消息一传开，立即引起了中文社交媒体关注，议论纷纷。美国之音记者近日试图联络何梅在加拿大温哥华的家人，并且尝试拨打何梅的加拿大手机号码，但是未能够接通。 外聯出國上海總部的客戶服務人員連續三日對美國之音說，該公司運作正常，機構未做調整。不過該公司的公關部至今未回覆記者的採訪請求。該公司的官網預約諮詢欄目仍然標誌著信息安全、資料加密儲存嚴格管控。不過在美國的資深媒體人、海外華人新聞在線交流群群主艾翻尼就對美國之音說，從不同渠道獲得的外聯出國內部消息說，中國的公安機關要求索取客戶名單等有關的資料已經被迫交出，其中有部分有錢人可能資產難保，部分賺到大錢的富人其實當中是有暴富的商人以及政府官員未及時離開，資產還留在中國國內。他表示這些人不能夠好像真正的權貴階層那樣不需要通過移民中介或者地下錢莊倒換外匯。艾翻尼說，
但是据我所了解的情况，就是可能就是有相当一部分人他是还是就是温水煮青蛙吧，他还没有意识到习近平这件事情这么的严重。
艾翻尼对美国之音说，大据他所了解的情况就是可能就有相当部分人还是温水煮青蛙这样，还未有意识到这件事这么严重，还抱有希望。认为在这里赚了钱小路仔或者家属在外面花，这种人并没有出来，这次肯定是走不掉了，因为何梅已经将有关的单据交出来，就是十几亿二三十亿，这里是从何梅走过去的。这部分人如果还未离开中国的话，等于中国国内的资产全部都没有了，如果离开中国，超大的资产肯定亦会被中共追杀。何梅这个平台虽然大家都知道有这个名单，但是其实它都是逼不得已交出来的，如果后面有透露任何细节，包括它在国外的些钱在什么地方呢，这种的话，这种人估计他们不知道会不会向何梅报复，反正就是何梅现在是非常之惨的情况。2017年5月，外联集团董事长何梅在北京曾经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他创办的公司专注于移民和民教交流咨询，除了在中国和海外赞助慈善事业，他正在筹建中华青少年交响乐团，通过线上盲听方式公平选拔105名14至21岁的中国优秀音乐学生，并且坚持零收费的原则，确保勤奋有天赋的音乐学生不会因为经费问题而错失展现才华机会。当时何梅正在北京主持一年一度以投资移民签证为主题的投资美国高峰论坛，吸引了众多有意移民的人，几十间企业设立展台给与会者现场咨询，其中多数同房地产开发的投资项目有关。而之前一日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富十立的妹妹正在北京宣传他代言的投资美国移民项目，他这个特殊身份当时引起了国际媒体的注意。不过何梅说，外联出国主办的高峰论坛活动已经在中国多个城市举办了六届，与富十立毫无关系。据美国移民局现行的规定，外国公民在乡村或者高失业率地区投资80万美元，创造10个就业机会，就有资格申请 EB5 签证，进而快速拎到美国的临时绿卡。EB5 签证是中国部分大中城市备受较富裕的中产阶级家庭欢迎，尤其得到中国富豪的青睐。目前中国已经成为移民美国的第三大来源国，排在墨西哥和印度之后。中国政府实行外汇管制，每个家庭每年换汇的限额不超过5万美元。这个政策之下，人民币换成外汇就成为了办理海外移民的中介机构在客户之间交易的灰色地带。针对中共当局入不敷支、人民币暴跌的情势之下，突然间将矛头指向移民中介，在纽约的政论家、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日前对美国之音政论节目时事大家谈话，大量资金通过移民渠道外流，就削弱了政府对外汇的控制，甚至会影响到人民币的币值。他说，
这么一来呢，就使得政府对外汇这方面的控制就遭到了削弱啊。那甚至如果这件 这个口子开。
胡平对美国之音话，如果这个口开大了，甚至对人民币的贬值都会形成一定压力，所以当局打击有关活动亦有趁机捞一笔钱的意思。你可以试想，这么多移民为他办移民交了这么多钱，当局将你这个移民中介公司打垮，啲钱去到边呢？冇可能都还返俾客户㗎。咁如果唔系呢，就走到自己手里面啦。咁佢当然係趁机係捞一笔钱。另外亦通过呢一种方式更加严格地控制外汇兑换问题。呢、这个问题如果严重啦，中国经济本来就唔好。如果有大量嘅资金在外流，啱先提到居然一年内就有10000个100万美元身价嘅富翁呢出咗去。而这个趋势仲未有见回落的，仲有可能进一步的增长，所以这个亦是中共下狠手的原因。低迷不振的中国经济近期不断传出不利的消息，房地产业和金融理财业接连发生暴雷事件。在这个背景之下，人民币出现大幅下跌趋势，专家普遍认为短期内难以回稳，而贬值压力是有增无减。中国金融学者何江兵对美国之音说，根据蒙代尔三角理论，要保持汇率稳定和货币政策独立性，就必须要限制资本的自由流动，实行资本管制。由此来看，北京当局出手打击移民中介和他们有关联的地下钱庄，是防止资金外逃的一个手段。他说，
如果我的外汇储备多，汇率也稳定，它可自由兑换的幅度就大一些。
何光兵对美国之音说，如果中国国内外汇多，汇率亦稳定，咁肯定兑换的尺度就大一啲。咁而家因为汇率唔稳定，佢就要喺可自由兑换方面进行收缩，包括对下面嘅汇购，打击地下钱庄、各种非法嘅转入、资金外逃，呢啲都系收缩，都系货币。咁本币人民币可以自由兑换方面进行限制嘅一个方法，咁所以就要喺可自由流通方面进行限制。咁对何女士同佢所谓嘅地下钱庄进行打击，就系、喺可自由兑换方面收缩，去满足蒙代尔三角，咁就系、保持币值稳定。上海警方话，何梅安涉及非法买卖外汇，金额超过1亿。喺美国嘅海外华人新闻在线交流群群主艾翻嚟就话，何梅嘅公司既作为留学服务，亦有海外移民中介，可能涉及私下换汇。佢话，
些富裕的中产阶级也有留学生的父母通过就是孩子啊这个留学的关系要转移一些大的那个资金出来。
买回来对美国之音说，对富裕的中产阶级亦有留学生服务，通过就是子女留学的关系要转一些大的资金出来，就是这个话从何梅这里转移，还有比这些更多的就是通过地下钱庄信托基金，根本就不需要从中国转账。就是你将人民币给何梅，然后他就在外面直接给你美元或者欧元这种操作方式。现年54岁的何梅2019年在北京举行一次论坛上说，他创业已经20年，公开资料显示外联出国顾问集团，也就是简称外联出国和外联集团，拥有400多名员工，并且在上海、北京、广州、深圳、青岛、苏州、无锡、杭州、成都、重庆、哈尔滨、沈阳、纽约、洛杉矶、三藩市、温哥华、悉尼、新加坡、香港、马德里等地设有分支机构。该公司的官网说，外联出国是经中国公安部批准的出国专业服务机构，致力于打造海外生活服务的闭环，为中国企业和家庭提供一站式全球签证服务，多次获得行业的殊荣。据少有不少拎到海外移民身份的人利用这间公司一直推动的移民不移居方式，国内国外两头走，或者长期留在中国国内。2014年2月何梅获得美国艾森豪威尔基金会颁发的国际领袖奖，以表扬他对青少年安全之家的杰出贡献。当时何梅的照片曾经在纽约时报广场的大屏幕上展示。这名拥有加拿大居民身份的女企业家还兼任号称爱国的美国华人社团联合会的副主席，以及隶属中共中央统战部的全球化智库的执行董事，曾经在北京多次举办或积极参与海外精英论坛，在中国和国际间的活动能力超强，可以说是活跃于太平洋两岸的红顶商人。何梅的微信账号晒出来的信息就显示，今年5月，他曾经到新加坡和公司在当地分支机构人员互动， 之前曾经去到纽约参加该公司在曼克顿百老汇的分支机构乔迁活动。7月5号仲在纽约邀请海外留学人员参加香港就业政策说明讨论会。关注何梅被捕事件的前中国媒体人艾翻尼认为，何梅在企业经营和公关方面确实很成功，但对中国国内政治形势并不敏感，轻信了中共重提鼓励民营企业和对外开放的口号，竟然在当局大张旗鼓反间谍和宣扬国家安全至上之际，从自由世界返回习近平统治之下的中国。艾翻尼说，何梅自己大意失去自由，而很多相信他在上海和北京有人脉，不会出事客户亦可能因为移民资料暴露而落得人财两空。他说，
大家就认为他可能是唯一安全的渠道了，其实前面已经爆了好多雷了，但是可能就觉得他不会被抓。对，
艾翻尼对美国之音说，大家认为何梅可能是唯一安全的渠道，其实前面已经爆了很多雷了，但是可能就觉得何梅不会被捕，总之今次捉他大家都是感到意外的，因为虽然捉何梅醉翁之意不在酒，只是要他手上面那份名单套出来所有人，还有牵涉到一些中共的内斗，因为何梅不可能自己做的，他就是等于一个白手套。虽然何梅已经赚到钱，但是后面还有一些权贵家族的利益在里面，因为现在其实中共内部是一个不稳定的状态，他们自己搞自己，但是不知道怎样搞，然后各路人马在各个地方，无论从经济领域，你说以前搞明星，现在搞医疗，都搞到来杀出国移民这个状态了。这名资深媒体人又说，习近平到处为其他人指明方向，但自己就迷失方向，就东一把子西一把子打了个互联网巨头，打教培行业，打娱乐业，再打医务界，而家就打向移民中介，目的是要从润出国的人身上去榨钱，去填补快要空虚的国库。他说，
他现在这个情况是相当的糟糕，就是其实习近平周围的小圈子就像他们弄火箭军。
艾翻尼说，现在这个情况是相当的坏的，其实就好像习近平他们搞火箭军一样，习近平周围的小圈子也在震动，有些时候他可能他的脑袋也是不够用了，现在属于哪个的都不相信的状态，所以东晒一下西晒一下，杀晒周围的人，等于说哪个都不知道习近平下一个要追杀哪个，所以他会在不团结的情况之下也有自己组成的小队，也就是说互相厮杀，反正就搞嚟搞去啦。咁呢个何梅系其中一个。咁主要而家中共咧系冇钱，咁就采取咗呢个打土豪分田地嘅办法，就是、希望将啲人嘅钱咧榨出嚟。美国之音记者问艾翻尼，咁中共当局捉移民中介嘅目的系咪意在搞钱，亦要整人呢？艾翻尼回答系肯定嘅，
就是弄钱，也叫那些吐出来，然后再杀掉一批他认为对他不忠诚的人。
艾翻尼话就系要搞钱，又系要佢哋吐出嚟，然后再杀咗佢认为对佢不忠诚嘅人，例如呢几十个人。小布拉头子就唔算啦，咁嗰啲有实力大嘅人咧，咁佢就觉得你系有可能对我忠诚嘅，你只系吐个钱出嚟啫，咁你就可以平安啦。但系如果啊你系我对家，或者我觉得你对我唔够忠诚嘅话咧，咁就系连家族一齐杀。以上系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喺华盛顿嘅采访报道。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以下播出的是美国学者林培瑞的一篇评论文章，这篇评论文章的题目是西方记者辛苦耕耘60年今日绕回改革前。林培瑞教授的这篇第一评论文章并不代表美国之音的观点和立场，以下是文章的内容。
在毛泽东的时代，西方记者有关中国的报道一般都不能够发自中国，他们身在海外，尤其在香港，工作方法主要是读北京发出来的官方报道的英文翻译，再加一些自己的分析，很难深入，只能够反映中共自己愿意讲的政治表层。唯一的例外就是一位匈牙利老传教士拉达尼神父，他中文好，头脑灵活，能够堵住读官方的媒体，归纳出一些比较深入的消息，譬如 看到這樣的一條消息，英勇的解放軍戰士在合肥附近搶救13名煤礦工人。拉達尼就知道在合肥附近大概發生過可怕的大規模礦山災難。拉達尼從1953年到1982年出版定期刊物《中國新聞分析》。西方學者的情況與記者差不多的，只能夠遠距離去看中國。我在1966年春天在哈佛大學和傅高義讀了一門當代中國社會的課程。傅教授此前在香港訪問過從中國大陸跑過來的難民，講課的內容主要是從訪問錄出來的。這些方法雖然不理想，但是比任何其他的辦法都好。商人入不到去中國，極少數遊客能夠入去，但只能夠看到被清理好的表面。歐洲的外交官在北京有幾個，美國並沒有。美國60年代派了3個人去月球，到中國是零的。毛澤東死之後，鄧小平宣布改革開放，很多西方傳媒派記者到北京，能夠報道的還是有限，但比以前深入一些，視野也都比以前廣闊多了。綜合性的書開始出現，紐約時報記者福克斯·巴特菲爾德，中文名叫做鮑特富，出了他的《苦海如生》。傑伊·馬修斯和林達·馬修斯夫妻兩個人，一位是華盛頓郵報記者，另一位是洛杉磯時報記者，合編了他們的《十億》一篇中國編年史。對西方讀者而言，如果是說是毛澤東時代吃的小攤子，那現在是進入了超級市場了。能夠入中國的學者比以前都多了，做野外考察、民意測驗、高級訪談都有可能。六四屠殺之後有幾年交往退步，但在90年代後半期和2000年代又恢復，局面亦都進入了一種有中國特色的正常。西方學者和記者都掌握中共的規則，亦都學識了怎樣對付它。但是到了習近平時代，這種較為平穩的互相認可被打斷了，外國記者能夠行動的空間被壓縮了，中國人被警告不能夠接受外國傳媒採訪。到2020年，紐約時報、華爾街日報和華盛頓郵報駐中國的記者都被趕走了。疫情之後，在中國工作的西方記者和學者比十幾年前少了很多了。結果有些又似回去毛澤東時代，搜集資料、做分析、寫稿，經常只好在海外進行。因此記者和學者都開始在問，繞了個大圈嗎？花甲一輪，60年後是不是又回到毛澤東時代的狀況呢？問題問得很好的，但我的回答就是否定，我們未有回到60年代。不理是今日的外國記者還是今日的中國社會，和60年代是絕然不同。先講講記者，60年代的西方記者不懂得中文，完全依靠口頭和書面的翻譯，對中國歷史和文化的了解限於皮毛，而且主要是那種通商口岸傳下來的歐亞文化。現在的記者又不同了，很多基本上都會過關講到普通話，亦都願意打聽中國底層和偏僻地方的社會經驗。美國記者何偉和張燕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何偉2001年出版的《江城》非常樸素和真實地描寫了四川培靈區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張燕最近一本書叫做《星火》，中國民間歷史學家為未來而戰，深入記載了艾曉明、江雪、譚合成、韋適和其他幾位民間歷史學家在官方的壓制和阻擾之下，堅持發現和表明自己國家的真實歷史。這兩位記者還有其他著作的深度都比60年代西方記者的書有天淵之別。持有這種水平的作者，不理以後能不能夠入回去中國，不可能回到毛澤東時代的那種洋人記者的天真。
好啦，聽過以上的節目之後，咁就結束兩個鐘頭的美國之音粵語廣播。咁聽晚繼續兩個鐘頭的美國之音粵語節目噶，歡迎你到時收聽。我任敬陽，美國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